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上两周呢，我们分别看了第一章和第二章。唐牧师带我们看了第一章，带我们看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的福气。然后上一周建华长老带我们看了第二章，是关于教会。教会的定义，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我的重点会放在14节到19节，但是我整章的内容都会稍微有涉及到。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这里敬拜你，有机会在这里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使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同时被你搅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求你保守这段时间，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的信息。这段经文我们不难看出来是一段祷告的话，一段祷告词。那我首先想要问的是，是谁在祷告？这个祷告的人是谁呢？是保罗。OK， 为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呢？从三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然后三章十四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是保罗在祷告。那我再问，保罗在什么样的境况下祷告呢？在怎样的环境下？对，三章一节还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保罗说他是被基督耶稣被囚的。然后十三节他也对他们说，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上胆。所以保罗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坐牢，他是在被囚，他是在患难当中，但是他却为谁祷告呢？他没有为自己祷告，没有求神解救他，至少在这里没有。那他是为那些以弗所的信徒祷告，那些外邦人。他本来坐牢就是因为这些外邦人，那现在他反而为这些外邦人祷告，还安慰他们说我挺好的，你们不要担心。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祷告。那我要再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保罗能够如此祷告呢？是什么原因？同样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出来，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就是告诉了我们答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第二节第十三节里面阐述了他上帝给他的职分，还有上帝让他去传的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所以是福音，我们可以看到是福音让保罗可以不顾自己的患难，然后还要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祷告。保罗把这个上帝给他的职分看得非常重，他把这个福音的奥秘看得非常的宝贵，是那么的宝贵，对他来说那么的重要，然后让他没有惧怕。所以在我们来详细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已经可以从保罗这个祷告的人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大能，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说的一句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了 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保罗是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下祷告，那就让我们现在能够更加的重视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来更加认真的来看一下保罗在这种情况下到底祷告了什么。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我今天重点讲的是14到19节这一段祷告词。我想请大家再跟我一同再读一遍，好吗？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名，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的，所以这一段呢，在原文里面它是一整个句子，它是一个长句，那根据语法的结构和上下文来分析的话，我认为他这个祷告最主要的向上帝祈求了一件事情，就是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其他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个主题来出现。那虽然我觉得虽然保罗在这里祷告他是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但是我觉得这个祷告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虽然信主了，那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心里面要有力量容不容易呢？大家觉得？我觉得很不容易，可能是我比较软弱，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在这卷书，从这卷书的这个教会的处境，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比如说，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他是为了什么而坐牢？是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而坐牢。那我们今天，当我们要在我们的社会上活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遭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家人、朋友、同事、同学，甚至整个社会的排斥，或者是逼迫，甚至是逼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软弱，没有力量。那还有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保罗很强调这个教会，就像我们上周看的，保罗说教会是神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不同的人能够合一。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我们在教会里面想把这个合一实践出来容不容易呢？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不同的人他的之间的不同依然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籍、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性别，甚至不同的性别。所以这样的不同，虽然耶稣已经帮我们拆掉了中间的墙，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罪性，所以这个合一依然是非常的难，甚至不但不容易实现，甚至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也很容易软弱，心里面没有力量。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顺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生病，或者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生活各样小事带来的烦恼，甚至是丈夫和妻子吵架、婚姻关系不和谐，我觉得这个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这些事情都消磨着我们的信心，消磨着我们心里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它非常的可以很容易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要怎样来应用呢？这是一个祷告，确实我们首先要确定，要看到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那这是一个祷告，意味着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一些保罗希望我们要了解的知识或者是道理， 它是一个祷告，那说明这是只有神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祷告，对我们来说首先的第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要学保罗一样祷告，我们要像保罗，用保罗所祷告的东西来祷告，我们要求神把这样的祷告的内容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保罗的祷告又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关于三位一体上帝的理解，保罗的理解，还有他对上帝的作为的确信。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二个可以应用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默想保罗这段祷告的内容，默想保罗，看看保罗所相信的所理解的上帝到底是怎样的，这样的话上帝的真理会更容易的进到我们心里。所以今天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段经文的思考、思想、默想的结果。我会从四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经文。父神为源头，圣灵为媒介，基督的爱为中心，再加上一个横向的维度是教会。父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启示和作为，然后再加上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横向的维度，就是教会。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父神为源头。第十四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保罗特意用父这个字，这个字并不是很经常的出现，但是他在以弗所书却出现了八次。就是保罗是特意要用这个父这个称呼来把三位一体的其他两个位格区分开来。然后在第十五节保罗对这个父做了一个补充的说明，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名的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它并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这么简单，名这个概念它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一个人的特点，甚至一个人的本质。举几个例子，例如神创造的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亚当。亚当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本来就是有人的意思，所以这表示说亚当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类，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还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多人的父亲，所以也是跟他的身份有关系。还有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有拯救的意思。好，名字反映了一个人的特点和本质。那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起名字意味着什么呢？对，意味着权柄。大家好像看了我的讲稿一样，意味着权柄。好，例如亚当，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亚当他给各种小动物、各种各样的动物取名字，这就意味着亚当对他们有权柄。然后还有上帝他让亚伯兰和雅各改名字，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雅各改名为以色列，这也象征着上帝的权柄。还有最终是上帝给耶稣起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是上帝所指定的。好，虽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的每一个家庭的孩子起名字是由父母来起的，但是呢保罗说神，保罗说父才是那最终起名字的那一位，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父得名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了所有的一切，神创造了所有，并且神不仅仅是在过去创造了所有，他创造了天使和创造了地上的人和其中的万物，他不仅仅是在过去创造。十五节这一段经文它的时态是现在时态的，说明 那个神他现在今天此时此刻仍然在做工，仍然在掌权，仍然在掌管着所有的一切和所有的人。不仅如此，在我们第一章我们看到的经文，保罗说神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可以看到天上地上这个短语的对应，所以这个指向了什么呢？指向了未来，指向耶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神要让所有的一切更新，所有的一切让他们在基督里真正的合一。所以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就是父的权柄。这让我想起保罗在罗马书11章36节里面，他有一个非常简短但是又非常宏大的宣告，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对应着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父，父是一切的源头。那我们要想，那我们呢？我们跟这个真理有什么关系？父是一切的源头，那我们有没有让这个真理成为我们心里面力量的源头呢？当我们在软弱中挣扎的时候，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向窗外看去，那些花花草草，然后每一棵树，树林里面的每一棵树都是上帝创造的，并且我们这个人，我们每一天能够呼吸，能够有生命的气息，这就是本来就是上帝所赐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都不会是徒然的，都只能是神来塑造我们的工具。我们是否明白这一点呢？我们是否愿意像大卫一样说，我因为我知道这一切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还有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的盼望延伸到永恒，延伸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延伸到新天新地的那一天，在那一天所有的一切都要合一，在那一天我们要得到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与这些相比，我们现在此刻的任何的困难都只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是否明白这些？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愿父神亲自的成为我们的源头，成为我们心里力量的源头，因为他本来就是万物的源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好，我们看第二个，圣灵的媒介。16节保罗说借着他的灵，这个灵当然就是神的圣灵。这什么意思呢？那保罗是在说神他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事情是透过圣灵来做的，这件事情是透过圣灵来完成的。虽然这里只有短短的5个字借着他的灵，但是因为圣灵的重要性，因为三位一体这个真理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思想一下圣灵。在约翰福音16章，耶稣向他的门徒介绍了圣灵，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圣灵是谁。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耶稣最初的对圣灵的介绍。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与信徒的联系是通过圣灵来进行的。那圣灵的工作非常多，非常丰富。我们今天呢，可以仅仅从以弗所书这卷书的经文来看一下，圣灵到底他做了什么，他是什么，他是谁。1章13节， 我们看到保罗说圣灵是印记和凭据，谈论圣灵的印记和凭据，这表明圣灵他能保守我们到底，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圣灵是保守我们的。二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圣灵是神借着圣灵说我们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圣灵他是实际上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一章十七节还有三章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那位启示给我们的那一位，并且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并且圣灵他是从耶稣所受的一切的话要把他告诉我们，所以圣灵还是启示的圣灵，他启示我们明白关于耶稣关于上帝的真理。还有二章十八节保罗谈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说圣灵是说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四章三节我们又看到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表示圣灵在我们教会的合一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感一灵。我们这么不同的人不同的两个人，但是我们却被同一个圣灵感动，这件事情是教会合一的关键。好，所以圣灵是使我们合一的圣灵。还有四章三十节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是什么意思？这表明了圣灵的位格性，圣灵会担忧，他会像人一样有情绪担忧，所以圣灵不只是一种能力，他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个位格，是我们能够直接与他沟通的，所以圣灵他还有他是一个真实的位格，他是我们可以沟通的圣灵。最后六章十七节十八节保罗说圣灵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他是宝剑，圣灵的宝剑，并且他也是我们祷告的力量。所以我们单单从以弗所的这一卷书，我们就能够看到六个关于圣灵的六个方面：保守、居住、启示、合一、沟通和征战这几个方面。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真实的工作，因为神是借着圣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的，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基督的爱为中心。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十七节到十九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从语法和结构来看呢，十七、十八、十九节它是一个目的和结构的作用，但是从保罗他这个着墨的篇幅来看，很明显保罗认为基督的爱是他这个祷告的重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我们提到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想到耶稣，我们主耶稣他的人生，他的生平，我们可能会想到对十字架，在十字架之前我们还有可能会想到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流汗，然后在拉撒路的坟墓前流泪，然后我们会想到耶稣他辛勤的传道，但是自己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还有可能想到耶稣复活以后对他的门徒，心爱的门徒彼得的温柔的挽回和劝慰。但是我们应该大家都明白耶稣的爱，基督的爱最大的彰显就是十字架，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中说 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基督的爱它是通过十字架去彰显。那保罗这个长阔高深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长阔高深，一个是时空的方面，另外一个是程度。首先基督的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历世历代各个时代的圣徒都能够告诉你基督的爱怎样的影响他们，从使徒时代到几百年后的奥古斯丁，再到改教时期的马丁路德、加尔文，再到我们华人的这些属灵的先辈们，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我们在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们所有人都见面，我们要一起来歌颂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基督的爱不受时间的限制，基督的爱同样不受空间的限制。不管在这个地球上，不管是多么偏远、多么微小的这个民族、这个地域，基督的爱都能够覆盖得到。那回想我们在座的这一群华人，我们不也是这方面的受益者吗？因为福音不就是那些宣教士从遥远的地方带过来传给我们的吗？我们进入神学院以后，首先要学的一个课就是语言课，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两个语言是让大家深受折磨，每一个同学都被他折磨得不轻，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脑袋硬生生的撑大，然后把一堆一堆的词汇和语法塞进去。所以大家都学得很辛苦很痛苦，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之所以有机会，我之所以会在这边学希腊文，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有一本中文的圣经。如果没有中文的圣经，我根本就不会想要学希腊文。希腊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一百年前那些宣教士冒着生命危险在中国做宣教、做传福音，如果不是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那我们今天根本就不需要学希腊文。所以基督的爱就是这样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下被基督的爱覆盖到。然后我们还不应该忽略基督的爱的程度，他爱的深度、爱的程度。基督的爱的程度是与基督的降卑的程度有关系。保罗在腓立比书向我们描述了基督降卑的过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基督降卑的程度了吗？基督本来是神啊，基督本来是神，但是他硬生生的把自己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这就已经够降卑的，但是还不够，他还要继续的降卑，最终被人杀死了。被人杀死还不够，他还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当时十字架就是最羞辱的象征。所以正是因为基督这样的降卑自己，他才成就了终极的救赎，他把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完全彻底的拯救出来。这样的爱我们明白吗？我们不是很熟悉我们诗篇103篇吗？我们经常唱的，天离地有多高， 天与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进入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是否明白基督他照着我们原本的样子来接纳我们，不管我们是多么坏多么有罪的罪人坏人，只要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神在基督里就完全的赦免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这就是基督的爱。难怪保罗他会在罗马书八章写下这一长串一堆一堆的这个对神的爱的赞美和敬拜，就是罗马书第八章35节，我给大家念一下：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我们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基督耶稣里的。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这就是基督的爱。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对吗？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还有多少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保罗在19节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悖论。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明白，但我们又不明白。他希望我们能明白基督的爱，但又希望我们明白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基督的爱不就是这样吗？不管我们对他的爱认识有多深，他的爱永远超出我们的认识，超出我们的知识的范围。就是我知道耶稣很爱我，我知道耶稣非常非常的爱我，但是我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的知道耶稣到底有多么的爱我，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孩子的会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不可能明白我们对他的爱到底有多么深，直到他成为父母的那一天，对吗？那与此类似，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深，直到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直到我们见神的面的那一天。愿基督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深深的扎根。这就是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好，我们现在看第四个方面，就是一个横向的维度，是教会。第18节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保罗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在21节他也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所以保罗他特意加上这个众圣徒还有在教会中，是因为他对这个教会的重视。事实上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一直在强调教会的概念，教会教会教会。1章22节23节，保罗说他神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那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2章14节保罗也说，在2章14节和19节他提到教会的时候，他说神拆毁了中间的墙，然后不同的人神把他们都带到神的家里，神家里的人，这就是教会。然后3章10节保罗说这个福音的奥秘是通过教会来彰显给世界看的，是通过教会。然后第4章开头保罗提到了教会里面不同的职分和不同的恩赐， 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甚至在第五章保罗谈到婚姻关系，谈到丈夫与妻子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教会，他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联系起来，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谈到以弗所书，我们就不能不谈教会，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维度。那回到今天的经文，教会，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希望我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可能真正的明白基督的爱，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基督的爱。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好像顺理成章，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如果六年前你们问我对教会的印象是怎样的，我会回答教会太好了，教会什么都好，教会去教会就是我最喜乐的事情，比在学校面对那一堆冷冰冰的作业要好多了。对，教会对我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好。但是经过了这几年在北京的教会生活以后，我是再也说不出来教会什么都好这样的话了。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是我还是离不开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真实的体会到教会里面弟兄和姐妹之间的那一种团契生活，体会过这样彼此的扶持，彼此的一同经历生活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同祷告，一同奔走天路。当我经历过这样的有这样的体会的时候，我就再也离不开了。虽然我也经历过一些痛苦和伤害，但是这些痛苦又何尝不是上帝用来塑造我的方式呢？所以对教会的重视是我心里面的负担，所以我以后的意向也是会坚持在教会里面，主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服侍。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也开始意识到教会的重要性，所以我在这里我还是想对那些将要回国的弟兄姐妹说一句话。你们回国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到哪个城市，一定要去教会，找到一个信仰正统的教会委身下来。教会即使教会不完美，仍然要委身。委身就表示我们持续去教会，不光要去主日，还要参加平常的查经聚会、祷告会，要认识教会里面的人，跟他们建立关系，要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经历过什么，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然后还要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他们，一起来过信仰的生活。因为只有持续的委身，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体会到教会生活的苦，教会生活的甜，我们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持续的逐渐的成长。一定要去教会，教会。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我所讲的四个方面。首先，父神为源头，父神有终极的权柄，父这个位格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神的权柄，他掌管我们的一切，掌管所有的一切。然后圣灵为媒介，圣灵是父做工的媒介，他是那实际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他是神用来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的那一位。基督的爱为中心，基督的爱广阔高深，并且超出了我们一切最大的知识的范围。基督的爱是我们心里面力量的中心。最后，教会， 教会是神设立的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整合起来，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主要其实就是关于神的伟大，还有伟大的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来表示一下，三位一体的神，他的伟大，他的伟大体现在父伟大的权柄，基督伟大的救赎，救赎之爱，然后圣灵伟大的同在，伟大的工作，然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却与我这个渺小的人类，渺小的人建立关系，他亲自从上面来到下面与我们建立关系。父是创造万有的父，但是他却也是我们的父。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基督的爱超越时空，基督的爱覆盖了我这一个特定的渺小的人。然后圣灵他伟大的工作，伟大的他与我们同在，就是真真实实的与我这个人同在，住在我们心里。然后不只是三位一体的神与我的关系，还有与我周围的弟兄和姐妹的关系，我们共同彼此连接组成了教会。三位一体的神最终是与教会建立了一个像基督新郎与新妇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三位一体的神，当这个伟大的神他亲自的来到我们的生命，亲自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力量。当我们去思想三位一体的神，思想父神的权柄，思想基督的救赎，思想圣灵的同在，让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并且我们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就由此而生，我们的感恩也由此而生，我们生活的动力由此而生，我们对神的敬拜也由此而生。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20节和21节他有感而发的发出了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他说神能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永远。阿们。这就是真理带来敬拜，教义带来敬拜，然后再带来我们的生活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写信的时候总是先写我们的真理事实的部分，然后再写一些我们实际生活的劝勉，先是教义的部分，再是实际应用的部分。这个道理其实我觉得我们要理解的更加的深刻，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单单的强调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当我们单单强调这些而没有足够的重视它的前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种机械的行为，甚至变成律法，甚至变成我们心里面很没有力量，很软弱。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样的行为是为什么的时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赎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大，就是以弗所书1章到3章所写的关于我们的属灵的福气，关于我们的教会，关于三位一体的神怎样来启示我们，怎样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影响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自然而然真实的发出对神的 感恩和敬拜。这个时候我们生活才会有足够的基础，足够的力量，足够的底气。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那等一下我们也学习保罗的榜样，我们要从真理发出对神的敬拜，所以一会儿的回应诗歌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对神的这种三位一体神的一种敬拜。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这个时间，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主，我真的是求你，我亲自的用我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求你亲自的用你的权柄、你的救赎、你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作用。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权柄，明白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明白你圣灵的工作，明白我们与你的关系，明白我们我们这个人与伟大的神之间的联系，我们只能依靠你，我们唯一的盼望都在于你。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时刻的有你的爱，有你的救赎，有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让我们的心灵是发自内心、发自真实的灵里面的对你的感恩和敬拜。求你亲自做工，我们祈求你，正如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祈求，为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祈求，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祈求，为众圣徒祈求。主啊，亲自的帮助我们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软弱当中，不管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是多大多难，主啊，用我们单单的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做成了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那永远的盼望，我们知道这样短暂的痛苦过去以后，我们总有一天会亲自见到你，总有一天一切的痛苦和眼泪会消失，总有一天我们将要与你面对面，我们一切的疑问都会被你解答，我们所有剩下的就是服侍你和敬拜你。谢谢你，愿你进入我们心中，愿你在我们心中扎根。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